素心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啊，黄医生、黄博士在我们当中接受访问。另外两位呢，就是啊，赵老师还有陈老师，也是婚姻辅导专家。很感恩的是，三位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块儿去分享亲子教育。黄医生还有两位老师，好吗？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想讨论一个问题，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也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的紧张，而且经常的肚子痛、头痛，然后呢不愿意到学校。那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一考试就害怕，那这样的孩子我们怎么帮助他呢？
这是个焦虑的问题，
焦虑，
孩子对考试的时候很多的焦虑，所以他惧怕他好的不好的时候父母的反应怎么样，不可以升学校的时候怎么样办呢？所以作为父母，首先我们要表示，就是无论你哪个成绩怎么样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自己的努力，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给他们这个的信息，你这个那个后果不重要，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尽了你自己的力量，
尽你力量去念书。
另外我觉得也可以教孩子，当你有不安的时候，当你有焦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处理这些的情绪，所以可以帮他们怎么样可以放松下来，你可以去玩一儿，你去可以去那个做一些事，导致你可以放松自己的，所以运动是非常有效，他们找的好的东西吃也非常好，如果是基督徒作为父母，你可以教他祷告，
对，
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把我们心里所需要的跟神讲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内心有平安。可以跟他念一些经文，神许多很宝贵的应许，
是，
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他可赐给我们平安。
是，
我想啊，有的时候那个小孩子他自己本身他的性格都是要求完美，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啊，就是父母不一定是这样要求他的，但是他自己要求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压力。我想啊，父母要留意，这个问题是不是存在的。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呢，那父母怎么帮助孩子定一切的合适的那个目标，不是太高的要求，
对，
他做不来的，他就要求自己去做，去做那就影响他，更加怕那个不好的后果，
是
那个成绩啊达不到标，是吧？那就父母要帮助他，你这一次的考试你想怎么样，跟从前有什么不一样，还是怎么表达他的接纳，就是让他知道我对你不是有你想的那种的
要求
那么高的要求，让他也可以放松，定一个可以他做得到的
能达到的那种分数，
可以的进步啊，还是不一样的那个成绩啊，比较那个实际，
对。
另外我觉得父母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是父母要表示我们了解孩子啊，当你面对考试的时候你焦虑，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是接纳他的情绪，然后可以安慰他，所以你考试的时候你好好念书，好好预备，你之前你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所以给他感觉到父母也是关心他的，
给他分析一下，就是告诉他说其实每个人考试都紧张，不单是小孩子紧张，我也紧张，我今天考试我也紧张，但是呢要帮他分析哪一些是真正你紧张，有一些可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对。
所以对于情绪的问题，有一个 治疗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嗯，我们叫认知行为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
啊，对，是哪个认知，就是针对孩子的想法，
嗯，
他的信念啊，所以通常就是孩子他们会把他们失败的机会扩大，像认为啊，我一定失败的，
哦，
其他人一定比我考得好的，
嗯，
我一定不可以升学的，所以他们认识到他们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挑战这样的想法，
嗯，
啊，你现在你已经啊五年级啊，你已经升学已经有许多次啊，
嗯，
所以你不一定失败嘛，你看看你的历史很好嘛，
嗯，
你到现在还可以每年都可以升学，可这样我们帮他处理这些不合理，
嗯，
没有根据的想法，
哦，根据没有根据的这些想法把它除掉，嗯，
另外那个行为方面可以帮他们学习他们自己可以做什么啊，导致他们可以减小那不安的感觉。
嗯，
对，
嗯，这个我觉得父母亲真的是要花心思啊，帮助我们的孩子啊，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要这样的去帮助他。我觉得父母不要，千万不要要求孩子念书，这个成绩要达标。就是有些父母，我真的是看到他希望孩子每一样都考100分，
嗯，
那这是不合理的一个要求。另外呢，我也想请问一下黄医生，就是我们的孩子慢慢慢慢长大，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呢，有一些孩子我们看到他们很不开心，特别是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有些因为自己不开心的缘故呢，自我伤害，比如说用小刀啊，用刀子割破自己的手啊，这样伤害自己。刚才呢，我也听到有人就是把自己的头发，
嗯，
就是拔头发，拔头发。那这个自我伤害的孩子，我们怎么去关心他呢？
自我伤害的孩子，通常背后主要的问题是他们不能够应付啊他们自己的情绪，
嗯，
特别是比较强烈的情绪，
嗯，
他们应付不来的时候，就伤害自己，所以他们将他们情绪的痛苦，用他们身体上生理的痛苦来取代，
嗯，
啊，短期内是非常有效的，有效的。所以当他们伤害自己的时候，就情绪的痛苦就好像得到解决，
嗯，
所以他们会继续这样做，因为短期内他们可以啊放弃，他们可以离开了情绪上。情感上的痛苦，
嗯
啊，因为他们用那个身体上的痛苦来代替，所以这些孩子他们缺乏处理自己情绪的能力，
嗯，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缺乏容忍这个挫折挫败的能力，
嗯，
所以他们遇到有些小有很小的挫败的时候已经应付不来，
哦，
所以这两方面，所以我们要注意哈，一方面教导孩子他们当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处理，
嗯，
有不安有强烈的情绪可以怎么样处理，
嗯，
啊，他们可以怎么样学习去安抚自己的情绪，
嗯，
啊，所以通常有不同的方法，有些方法是基于我们的洗澡的，我们可以看一些令我们觉得安心的东西
啊，就是你说用视觉去看一些，
嗯，
使自己安心的东西，嗯，叫他们去看这些东西，
嗯，
通常当我们不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去视片，我们想到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嗯，就是用诗篇，
就是，
神的话语来安慰，
啊，
自己，
这个视角啊，我们这些图画就帮我们可以安心，
嗯，
所以我们看一些帮我们安心的图画，
嗯，
对我们直接有帮助，
嗯，
啊，另外我们可以听一些比较轻松的音乐，
音乐，
所以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嗯，
可以也可以安心，
嗯
啊，我们可以触摸一些比较软的东西，
舒服一点，
舒服一点哈，所以这些也是很好的方法。
嗯，那这个孩子他，我们刚才说他拔头发也好，或者是自我伤害也好，这个背后是不是也是因为父母对他们的要求高呢？
啊，不是父母对他们的要求高，而是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这种的压力。
嗯，对
啊，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啊缺乏情绪处理能力的问题。
那如果是刚才，
如果父母不给他们压力，他们可能学校有压力啊，同学给他压力，
是他自个儿不懂得处理。刚才的这样的方法，比如说视觉看一些很好的动物图画，或者是想圣经的话语啊，或者触摸一些东西，这个年龄的孩子适不适合让他们就是说情绪不懂得处理的时候，让他们做一些运动啊，会好一点呢？
这也会有帮助，特别是男孩子。另外我们讲到现在啊，在北美和通常会听的就是讲 mindfulness。所以 mindfulness 就是哈，当你有强烈的情绪来的时候，你不要拒绝它，
不要拒绝，
不要对抗它，而且你需要学习怎么样接纳它，怎么样观察当中的经历，怎么样去经历它，所以好像一个海浪一样，它来的时候，如果你反抗的时候，
那个障力会更大。
对对对，你一定会洗下来啊！如果你尝试去接纳，你可以成为一个乘浪的人啊！那么啊，高的时候哦是这样的，低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你可以接纳你的经历啊，就把情绪所带来的痛苦拉开。
就是接纳那个情绪，
对，
接纳。自己现在心情不好，非常低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要接纳自己。
对
对，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情绪是敌人，但是他其实是我们很好的朋友，我们跟他相处，面对他，接纳他，那我们就可以 懂得怎么管理情绪。
嗯，所以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哈、啊，我们有神的形象，
形象对，
是神的形象，就是我们有我们认知啊方面，有情感的方面，有道德的方面，有社交的方面，有我们灵性的方面，所以情绪跟我们认知心灵一样的是也是重要、
嗯、
是神给我们一部分，所以我们不可以拒绝他，
拒绝他
这不是我们的敌人、
嗯、
是我们的朋友、
嗯、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嗯，跟他做朋友这样、
嗯、跟我们情绪做朋友、
啊、
让情绪作为我们的教师，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
嗯、是希望在这一方面有困扰的孩子真的是能够知道情绪是我们的朋友，要跟接纳他哈，不要拒绝他、嗯、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也讲到这个孩子呢差不多11岁左右的时候呢夫妻两个人就离婚了，本来这个孩子是挺活泼的，自从夫妻离开之后呢、
嗯、
这个孩子呢就是整天不讲话了，每天都待在家里面，那这样的孩子我们怎么帮他呢？
嗯，通常啊，孩子当父母离婚的时候，对他们很大的影响。
嗯，
是许多孩子，他们因为父母离婚的缘故，内心有很大的创伤。
嗯，
所以导致他们有情绪的问题。可能这个孩子有情绪病。
嗯，
啊、他因为啊对父母失望，他觉得没有安全。所以但是他不可以将这些感受说出来、
嗯、
没有人会明白、
哦、
没有人会了解，因为父母、啊、他们离婚的时候他们集中于自己的事情、
嗯、
因为离婚有办这样办那样、
嗯、
所以很多时候就忽略了孩子的需要、
嗯、
特别是孩子情感上的需要、
嗯、
就其实当时孩子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支持，他们的接纳，他们的了解、
嗯
啊、但是如果父母自己也关系也有问题要办离婚的时候，他们太多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嗯、
所以没有时间没有精神处理孩子的事情，所以这些问题是常见的。
嗯，是的，所以父母亲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要离婚的时候呢，也要顾虑到孩子的这个感情情绪。
所以如果父母要离婚的时候，他们有几件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第一就是跟孩子说，无论怎么样，你都有父亲爱你。
嗯，
无论怎么样，你都有母亲爱你。
嗯，
虽然父亲跟母亲可能不再同居。你也有爱你的父亲，你永远都有爱你的父亲、
嗯、
你永远都有爱你的母亲。
嗯，
第二要跟他说就是这是成人的问题，
嗯，
这不是孩子的问题、
嗯、
当孩子幼年的时候他们会怪自己，
嗯，
因为我是个坏的孩子，因为我太多问题、
嗯、
导致父母离婚、
嗯、
他们啊许多内疚，
嗯、
啊，他们是父母，就需要跟他们说，这是成人的问题、
嗯，
不是你的问题、
嗯，
这是我和你的母亲、嗯，或是我跟你的父亲成人的问题，
嗯，
是你在当中没有责任的，
没有责任，
哈、啊，是孩子需要听。第三件事，父母需要做的就是，无论怎么样，你都需要用点时间。去接纳去了解人是孩子他的经历，
嗯，
是可能有跟他聊天哈、啊、当父母这样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嗯
啊啊，然后跟他说许多孩子当父母离婚的时候他们对父母失望，他们对父母很多的怒气、
嗯、
他们对父母哈、啊我是他自己觉得内疚，所以父母一定要表示接纳孩子这些的经历、
嗯嗯
啊、了解他们之后可以给他们支持，告诉他们这些经历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
嗯嗯、
我希望当你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讲、啊、我可以你可以跟我分享，我可以给你一些的支持， 所以这是三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希望父母啊，如果你啊要离婚的时候，你记得啊。
嗯，我们当然是不鼓励父母亲离婚，因为圣经里面也说夫妻二人是不能分开的，除非其中一个人有了婚外情，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离婚的时候呢，刚才黄博士的这个三方面的提醒是非常的重要。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个问题，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他的孩子呢到了中学，孩子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品格也很好，但是父母亲担心，担心什么呢？他常常跟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常常跟别人打仗或者是偷东西的孩子在一起，那父母亲就开始担心了。那这样的父母我们怎么样帮助他呢？
首先作为父母，我们要先了解我们孩子的性格。所以有些孩子他是不容易被别人影响的，他自己有自己的立场，
是
他有自己的看法，他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 是可以就是坚强的孩子。就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你不要担心。可能那个坏孩子需要个好的孩子去影响他嘛，
帮助他。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是容易给其他人影响的时候，没有他自己的立场，没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他决定的时候就是跟身边的人去做决定，那么父母就要小心，就更多留意这个孩子跟另外那个孩子的关系对你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影响。
这个提醒非常好啊，就是要知道你的孩子他是有立场的孩子呢，还是常常会被别人而受影响的孩子。
我想还有啊，父母啊不要马上的就否定说他朋友不好。
对，
这样呢对他来讲，朋友对那个青少年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对，
是吧？你说他不好，反正把他推过去，
推到一边去了，
推到他的朋友那一边去，
对，
他跟他辩护啦，站在他们那一边呢，所以父母可以跟他聊，跟他谈，用一个理性的角度，那个好的口气啦，跟他谈，就是你觉得跟他们做朋友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处，让他自己去想啊。也不是你跟他说这个朋友不好，你不要跟他做朋友，你要离开他们，他就不愿意了嘛。
对，
因为他需要朋友啊。所以就是用这个平静的口气了，理性的角度跟他谈，让他自己也训练自己去思考。我跟他们做朋友是好的结果了，还是坏的结果？哪个多呢？有什么对我什么帮助啊？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让他自己去经历这个思考的过程，让他自己去分辨应该怎么做，然后一直讨论。
所以当家长更深入了解孩子为什么喜欢这个朋友，就可以帮助他。可能他觉得其他朋友太闷了，他们做的事太闷了这个朋友得跟他去做的事情他觉得很有趣的，很有意思的，所以当父母了解了原因才可以帮他的孩子。另外如果孩子已经看到跟这个朋友的时候这方面有问题，那方面也有问题，那么父母就可以帮他去处理所以你怎么样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呢？如果他有犯法的行为的时候，如果你有跟他做的时候，你知道对你的影响不好那么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有什么计划？你可怎么样处理？
对，让他想得更远一点，让他能够看得更远一点。可能他现在跟这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关心现在这一刻，而没有想到那个后果。
就是他自己做一个好的最好的选择决定，不光是因为父母不准，那我就无奈的就是要去做了，
被逼的。
被逼的。
去了做是什么事情哈，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情况跟父母亲坦白的讲，所以不要否认我们孩子的朋友，反而是要关心他为什么跟这个孩子在一起。当真的你担心他的时候，你可以分析给他听，让他自己看远一点，让他自己做一个决定。非常谢谢各位老师的分享啊，我相信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一方面，如果有什么难处的听众朋友，你听了今天的分享，也鼓励你写信来。我相信你的问题呢，黄博士和两位老师呢都愿意解答的。再次谢谢，谢谢各位。